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今日影片内容是取材自一位师兄的亲身见闻。海贤老和尚全身舍利，坐缸6年零100天，开缸后香气四溢，头发血管都清晰可见，真是不可思议。30天前我发过一个讯息，汉传佛教史上又一个惊天大事惊现南洋，引发关注。许多居士询问，我们想去朝拜能不能见到真身，何时会贴金呢？这些个敏感的问题其实我都不太清楚，因为凭我一个俗家人的经验，刚刚出缸的肉体不可能马上公开瞻仰的，必须经过诸多复杂的技术处理，才能保证在空气中永久保存。另外，贴了金的肉体把鼻子眼睛包裹得严严实实，倒叫人感觉并非实在。因为师父没有明确说到贴金的事，所以我更不敢给朋友们瞎说。5月30日突然见到一则消息，说贤公老和尚肉身法体要公开瞻仰了。很惊奇的是，4月21日开缸，5月30日瞻仰，这中间仅仅38天啊。昨天我终于到了来佛寺，展厅设在方丈室2楼东间。我看这里也只是个临时的，为什么呢？因为院子小，楼道窄，空间小，根本满足不了前去瞻仰朝拜的人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下午3点到4点是规定的朝拜瞻仰时间。9点整方丈院尚未开门，朝拜的居士们身着海青服，已经自发地排起了一列长龙队，双手合十，静静地等待着。展示内每次走进6到10人，集体三拜之后，每个人都可以零距离瞻仰贤公肉体法身。前来瞻仰朝拜的绝大多数人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湖南等外省市。听一个当地人说，这5、6天来的人足足有几千万人吧。我十分有幸的是遇到了给贤公肉身做技术处理的两位专家，如果我晚到半天，他们就离开南洋了。我私下里跟专家聊了很长时间，好奇的过问了开缸之后他们第一眼见到肉身的情况，但前提是要说实话。专家们看师父待我很好，也就不长不夜了。他们说老和尚全身肌肉完好，稍有缩水但有弹性，皮肤淡褐色，耳轮清晰，头发黄白色稠密。当我提到一个敏感问题，即做核技术处理时，专家毫不隐晦说，就是运用传统方法加现代技术，迅速让肉身脱水，头发洗了10来遍进行了梳理，开缸时打坐的姿势有点前倾，适当的扶正，同时全身做了必要的防腐处理。现场听到许许多多的不同口音的居士纷纷向来佛寺住持印智法师表示自己的愿望，就是希望不要给贤公贴金，保持现有的肉身外观长期瞻仰。对此印智法师说，老和尚不只是来佛寺一个寺院的，是海内外四众弟子和信众的，我们一定会征求和尊重大家的意见。如果大家强烈要求老和尚的金刚不坏法体不用贴金，保持原样供奉，那我们就该考虑永久性保护和做相应的措施了。上午瞻仰的时间已经近尾声，外边的队伍还很长。海贤老和尚因为观世音菩萨而出家，一心念佛，蟒蛇皈依他，往生后显圣，金现祥瑞，这都感动所有人。海贤老和尚拥有数世善根，从小生活在佛化家庭，佛缘深厚。18岁那年，他的腿上长了毒疮，连医生都救不了他。生死一刻，观音菩萨竟显圣，救了他一命，于是他毅然遁入空门，剃度出家。出家后他一心念佛，无数人被他感化，被他折服，通过与他的结缘走上了回家的路。神奇的是， 就连蟒蛇都皈依他了。他活了112岁，以毕生愿力利乐众生，缔造了一个佛教界的传奇。往生前他预知时至，嘱咐人们好好念佛，往生后天空惊现五彩佛光。坐缸6年100天后，开缸的那一刹那，异香四溢，老和尚圆满修成金刚不坏之体，所有人纷纷赞叹，跪下磕头。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海贤老和尚的传奇人生。观音菩萨显灵救命，他毅然遁入佛门。1900年，海贤老和尚出生在河南的一个祖祖辈辈学佛信佛的农民家庭，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虔诚的佛弟子，乐善好施，被同乡称赞为大善缘。海贤老和尚生性淳朴，佛缘深厚，从小就跟着母亲吃素，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在他9岁时，连年的灾荒和匪患使得这个原本就不太富裕的家庭很快陷入困境，他便主动去财主家放牛以补贴家用。虽然生活很苦，但海贤老和尚任劳任怨，不但放牛，还瞒着母亲偷偷跑出去讨饭。3个多月后，终于被母亲发现了，他抱着儿子痛哭了一场，不许他再去讨饭了。当地一位姓崔的饭店掌柜听说他的孝行后非常感动，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请他到店里帮工，从此家里的日子才好过了些。海贤和尚在饭店一直工作到18岁，那年他腿上长了毒疮，险些因此而丧命。毒疮大幅溃烂，非常严重，母亲为他四处寻医求药，都没有办法救他。生死一刻，他突然顿悟，这是业障病啊。他懂得因果报应，感叹道，妙药难医冤业病。于是他舍弃了医药，转而求观音菩萨，很真诚的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神奇的是，念了1个多月后，毒疮真的好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念力不可思议，可为什么有人念就不灵，他念就灵呢？那是因为他的念头纯，他专心，没有那么多妄想和杂念。如果是一心专念，念念都会灵验。海贤和尚天性老实，听话真干，有真诚心、清净心和恭敬心，具足这些条件，他念就管用，是他的信心和念头治好了自己的病。从此海贤和尚升起出家之心。1920年，20岁的海贤老和尚在位于河南湖北交界处的铜柏山太白顶云台禅寺从传戒老和尚出家。传戒老和尚为他剃度，赐法名海贤。23岁时，他前往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出家后一心念佛，勤俭苦修，感化无数人。出家后，传戒老和尚并没有教授海贤参禅打坐，也没有教他讲经说法，唯传南无阿弥陀佛6字洪名，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师父的教诫，海贤老和尚一生奉行。他多次教导弟子们说，你们要多念佛，念佛身体好，不生病，有病了好好念佛，病就会好的。你们念佛了，孩子也好，对你们也孝顺，对后代有好处，将来还能升西方呢。1981年，他来到来佛寺主持正法。来佛寺地处偏僻不富裕的地方，寺院没人供养，粮食都靠自己种。寺院外的那片田地里，几乎天天可以看到海贤老和尚的身影，刨地拔草，种粮种菜，还要整理院子，捡粪捡柴，从早到晚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很多与海贤老和尚有过接触的人，在想到老和尚时，都对他的节俭印象尤为深刻。海贤老和尚经常告诉身边的有缘人说，众生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常住生物是施主的福田，一定要做到爱护常住物如护眼中珠。如果他在厨房门口看到一片丢弃的菜叶， 他会捡起来洗干净再放回厨房。他吃饭也从不挑剔，从不吃小灶，每天和大家一样用餐。每次饭后总是用开水把饭碗涮了又涮。老和尚的弟子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刚开始也有点儿嫌师父太小气，要买2块钱的豆腐他都不让买。可是后来见他给几家学校和道场捐资买树苗，却一抖手就拿出好几千块钱，这让我彻底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老和尚用自己辛苦耕种的收获去做救济做布施，他乐此不疲，对自己老和尚却一粒米都不会糟蹋。老和尚的勤俭苦修慈悲大爱感化了无数人，人们都被他感化折服，通过与他的结缘走上了回家的路。真诚善待一切众生，就连蟒蛇都皈依他。老和尚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平日在寺院内外，只要海贤老和尚看到有猫狗一类的小动物，他就会分些佛龛上供的水果或食物给他们吃，并嘱咐大家不要打他们，不要伤到他们。他说这都是众生，跟咱们一个样子，都有灵性。有一次老和尚在山上走路时，看到路边有一条小蟒蛇被一块大石头给压住了，跑不了了。这条小蛇长1米左右，石头是山体滑坡时从山上滚下来的。老和尚把石头掀开，只见那条蛇已经被压得半死不活的了。老和尚怕它再被路人伤到，就把它拖到路边人们踩不到的地方，并给它念佛做了3皈以后就走了。后来这条蟒蛇会定期到寺院里看望海贤和尚，一年总会去几趟，还会在寺院住上一阵子才离开。往生前预知时至，往生后显圣，今现霞瑞。2013年1月17日，海贤老和尚在来佛寺安详示寂，世寿112岁。在往生的前20天，他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大约在往生前的一个星期，老和尚一个人默默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地往塔院的院墙角移。弟子看到后就跟老和尚说，那不碍事，不要挪了。可老和尚不听，人们看劝不动他，只好过来帮忙。大家一起忙了2天才全部移完。移完后，老和尚自己又把路面打扫得干干净净。老和尚晚上后，当大家抬着他的法体往塔院走时，忽然恍然大悟，原来老和尚那是在为自己清道路呢。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才赶到的弟子掀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时，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他的眉毛全部变黑，往生前已经全白了的胡子有1/3变黑，头发黑了一半。老和尚圆寂后的一个星期，身体都是柔软的，瑞相稀有。2016年4月22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3周年百日纪念法会，当大家跟随师父发愿回向，法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天空中突然出现五彩佛光，与会的3000名佛弟子及社会大众共同见证了这一个罕见奇迹。这一个瑞相持续了整整10多分钟，在场所有人都被震惊了，人们大声念诵佛号，纷纷跪下赞叹这一个奇迹。2019年农历3月17日晚上9点，海贤老和尚坐缸6年100天，因缘成熟，于是开缸。开缸的那一刹那，异香四溢，方圆百里都能闻到幽香。海贤老和尚圆满修成金刚不坏之体，感动所有人。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最难披。海贤老和尚以淡鹤如来迦叶为己任， 日复一日的为了众生而忙碌，是真正的佛菩萨成愿再来。最后说明，金刚不坏之身即是修成正果之后的佛身。那么为何叫金刚不坏之身呢？如大宝积经卷五二，金刚及金刚石是一种极为坚固的矿物，佛经上或用来比喻佛的法身。